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五章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五章，今天我们会重点看一个故事啊，就是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的这个故事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我们应该读过了，我们今天再认真读一遍啊，我们会看看圣灵能带着我们明白一些什么属灵的道理。我们都安静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，父啊，我们常会惶恐，常会软弱，当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尚没有离开罪的环境，所以我们总是在软弱和惶恐中度日。父啊，我们要感谢您，因为您借着这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的最宝贵的救恩已经做成了，我们要常仰望您赦罪的恩典，我们就从中得着那永恒的力量。谢谢您，求您的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明白这道理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都翻到了路加福音五章的十七到二十六节。我们开始之前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两次的内容啊。我们第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八章的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的故事。那在那个故事里呢，我们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耶稣不但愿意啊，他也有能力赦免人的罪。就是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当行淫被抓的妇人来到众人面前的时候呢，他其实按照旧约律法只有一个处理方式，就是被石头打死啊。但是耶稣说呢，他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啊。就我们都知道我们特别需要赦免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故事有个大的前提，就这个妇人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为什么？他是行淫被抓的。然后第二个故事呢，是我们上一周讲的啊，就是有罪的妇人，他来到这个耶稣面前啊，他跟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啊，在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吃饭的时候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用眼泪湿耶稣的脚啊，然后用膏去擦他的脚啊。那我们上一次看见呢，法利赛人西门和有罪的妇人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这个对比是什么呢？这个妇人呢，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但是法利赛人西门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耶稣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啊，他说一个债主啊，免了两个人的债啊，一个免了五两银子，一个免了五十两银子，谁的感恩心更大呢？谁都知道是五十两的。但是我们在这地上呢，每人欠神的，其实都是生命的代价。所以法利赛人西门呢，无非是自以为义啊，他并不是说他不是罪人。我们上次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，就像我说我把自己跟 Harold 长老来比啊。我说呢，哎 ，Harold 长老为什么这么爱主啊？难道他是像那有罪的妇人，他犯了很多罪吗？被赦免了吗？那我为什么不如他那么爱主呢？因为我像法利赛人西门一样，我眼瞎呀，我看不见自己的罪，不是我没有犯罪。Harold 长老八岁就信主，他做的错事远比我少得多。我犯浑犯了半辈子才认识主，我不靠谱的事肯定比他多。为什么他爱主比我多呢？不是因为他赦免的多，是因为他看见自己需要赦免的地方多。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步骤要告诉大家的，我们明白自己的需要是很重要的第二步。我们知道神是一个赦免的神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？我自己需要赦免。就像一艘船呢，开过来了，我们都在水里然后呢，大家都说哎呀，我快救我，快救我，我快溺死了，然后船把你救上去了。然后到我面前来说呢，我说我挺好的呀，我在玩呢，船能救我吗？不能救我。不是因为他不愿意，也不是因为他不能够，是因为我没有看见我需要这是上一次我们要传递的信息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第三个部分我们还是要传递赦罪的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，就是今天这个故事我们要讲出来。我们先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读一遍哈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。十七节五章十七节哈，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啊，路加的五章十七节。那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，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 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你的罪赦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：你说健忘话的是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：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：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：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很简单，但是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啊。我们都知道圣经讲的全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不是人编造的事情。那在当时呢，这个场景呢，这个故事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个福音书里都提到了。那记载的角度呢略有不同，但基本上都是这么样的一个场景。四个人，在路加讲到是四个人啊，四个人抬着他的朋友一起来到耶稣面前。但是在当时呢，耶稣没走到一个地方，因为他的能力，因为他讲话的力量，所以他总是围满了人。我们都记得有这么一个场景，一个血漏12年的妇人要去到耶稣面前去得医治的时候呢，众人紧紧地围着他，他只能摸他的衣裳穗子哈，就趴下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啊，这说明耶稣身边人啊挤了很多人，以至于呢，当耶稣感到有能力流出去的时候，他说：谁摸我啊？然后彼得就说什么：我们大家都在挤你啊，你怎么说谁摸我？他说：不对，有人我有能力出去啊。这说明呢，在当时耶稣的整个场景是每一个人都在围着他。这四个人表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信心。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耶稣在的这个房子呢，并不是他们家的。我说他们家的是这个四个人的朋友家或这个摊子家的，是一个耶稣进去讲道的某一个以色列人家的。他们把顶上的瓦拆了，因为你可以想象，假设窗子上也是人，门口也是人，里外面又足足围了一层人，四个人抬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，他进不去。他进不去的时候，我们人正常会有很多选择。什么选择呢？第一呢，我就回去，下次再来，对吧？这个进不去嘛，对吧？第二呢，我想办法把人扒拉开啊，对吧？这个挤开一条路进去啊。他们用的方法很奇特，他们用的方法呢，上房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房顶没有人。阿门啊，房顶没有人啊。然后呢，他把屋顶给拆了啊。屋顶拆了，你可以想象那个，就假设我们现在在讲到啊，讲着讲着头上往下掉灰，你拆房不可能一点动静没有的，对吧？头上往下掉灰啊，然后听到的人可能听着听着满头都是灰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还不算，突然下来个褥子啊，里面有个人。这个场景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，不但这个摊子，连他四个朋友都坚信一件事，什么呢？耶稣能救他。我假设啊，我没有那么大信心，我这时候会犯嘀咕啊。我这四个人当中，我是他四个人当中一个朋友，我想万一救不了，这房顶我还得修啊，对不对？谁修啊？那肯定我来修嘛，对吧？那我这我还得工作呢，对吧？我这好不容易请半天假来抬我朋友来这儿，那完了我得下礼拜一整个礼拜我得修房顶给他，那搭上时间不算，还搭上钱呢。然后修还不算，如果这个房主不依不饶的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跟他解释这事儿？他们相信到一个程度啊，他知道他一定能见到神的荣耀，他一定知道他会看见摊子站起来，所以他是怀着极大的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的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呢， 这三步啊，它每一步都是不可或缺的。那第一步呢，是你要知道他的良善，他愿意赦免。第二步呢，你需要。第三步呢，你不单单是需要，你没有别的可寻求的路了，他是唯一的。假设啊，我是这四个朋友之一啊，或者我是那摊子啊，这个信心是四个人的，五个人的啊，摊子加他四个朋友的。假设我想那么多人，然后我说我还认识一朋友是老中医，要不咱先去找找他行不行？会不会？完全可能的，因为现在面前的困难实在是太大了，围了那么多人，我们把人扒拉开也扒不动啊，我们四个人也挤不进去。下次再来呢，肯定下次还是一样的，因为耶稣随时边上都围了那么多人。你让我这次就把房顶拆了，那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办法啊。这个办法是什么呢？我认识一老中医，我认识一这个行医20年、30年治好无数摊子的人，咱先去找他试一试。这是我们的常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啊，我们最终去相信他，接受那救恩嘛，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，就是我别无他途，别无普天之下别无拯救，我只有信靠他的名啊。用英文讲的就 I have nothing to lose， 我没什么可输的。血漏12年的那个妇人啊，今天我们不读那一段，大家自己去找那一段来读啊。圣经很清楚地描述了一个细节，他在医生手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耗尽了。他不是一开始就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没有人一开始就找耶稣寻求帮助的。他在12年里，他把他养生的都耗尽了，他就来到耶稣那。我们知道旧约有个很著名的故事啊，在以利沙的时代，先知以利沙的时代啊，有个亚兰的将军叫乃曼啊，乃曼呢，他得了大麻风，他是个将军，大家知道啊，将军得了大麻风呢，他一定是会什么遍访名医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找的人他都找得到，他要的钱他都付得起，他没辙，他找不到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家的一个女仆啊，是个犹太人，跟他说呢，有以色列有先知，你去找他。这时候乃曼呢，他跟他的王亚兰王说，亚兰王特地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将军跟王的关系是多么亲近啊！这个王就为了他这个将军写了封信，亲笔信给以色列王，说你必须把他的大麻风医好。以色列王一收到这封信就哭了，说我怎么医啊，我上哪去医啊？最后以利沙说，让他到我这里来，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然后乃曼呢，带着很多的礼物到以利沙那去了。以利沙呢，就给了他一个命令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命令是什么？你去约旦河里洗7次。很有意思啊，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法术，大家记得，圣经里从来不是用法术来医治的，圣经里让你做的所有动作都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你显明你的信心。上帝每一次用的方法都不一样，那个方法不是法术，都是让你显明你的信心。比方说上帝有一次医人，耶稣有一次医好人，让他什么涂了和了泥抹了他的眼睛，让他去希罗亚的池子洗一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个池子，希罗亚的池子在哪里？希罗亚池子在城边上，他要一个瞎子摸着到池子边上去洗一下，要显明他的信心。他要拾级而下，走台阶走下去，他必须得相信呢，否则他什么？我不去，我摔跤了怎么办？你拿个泥巴在我脸上，在我眼睛里涂2把，还让我去什么池子里洗一下，我不相信。乃曼的第一反应也是什么？ 我不信，我们家那个河比你们家这约旦河干净多了，约旦河很脏的，大家去过约旦河都知道脏兮兮的，我们的水不比你们的水强得多吗？而且在那个时候大家要知道，亚兰国是比以色列国强大得多的，在军事力量上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们这的水比我们这的水要干净呢？他第一反应就是他不去，他走回去。最后他的仆人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，他说就是让你去洗一下，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？而且治的是你的大麻风哎。大麻风的意思哈，大家知道在圣经里啊，罪的代表呢，预表呢，有很多的比喻，教是一种比喻，大麻风是一种比喻。教是什么？在座很多姊妹啊，发面的教，他说一丁点呢就能发得很大，这说明罪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你一小一点，你撒一次谎啊，六岁撒一次谎，等到他六十岁，你看他肯定撒谎脸都不红的，这叫一丁点教就发得很大啊。杀第一个人总是难的，杀到第十个都觉得不过瘾，教。还有呢，大麻风传染，罪呢也是传染的。为什么？你一个孩子啊，你跟让他跟一群说脏话的孩子在一起，只要三个月下来呢，一定不是那群说脏话的孩子啊都变得不说脏话了，一定是你孩子变得说脏话了，这就叫传染。比如我今天去酒吧，我坐三个月，一定是什么？最后我喝酒，不是什么所有原来在酒吧的人跟我一起喝牛奶，不可能的。我跟大麻风在一起，一定是什么？最后我变大麻风，不会什么他最后因为我没有大麻风他好了，不可能的。这就意味着大麻风也好，罪也好，靠着我们自己无法得医治。为什么我要信心呢？因为我们别无他途啊。我们能干什么？我是个将军，我使了一辈子力了，我能得救吗？我还是死路一条，我是在等死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状态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，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一百年之内应该都是一堆灰吧。这件事情我相信没有冒犯任何人，我们是在倒计时，就跟乃曼是一样的。乃曼无非是神借着大麻风把他这个选择往前推了，只不过他稍微理智一点的仆人提醒他，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？你回去那你又能厉害到哪里去呢？你回去又能干什么呢？对吧？你应该遍访过名医，你所有的家产都已经给出来了，你也没搞定，那你去约旦河洗七次，那他是假的，你洗完回来可以把先知杀了嘛？你不很厉害吗？你带了那么多兵来，是吧？你再让你的王写封信，那以色列王一定可以把这先知给杀。乃曼想想有道理哦，那我干什么？我去洗一下嘛。他洗了七次，圣经说什么？他的肌肤就像婴孩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总是要显明我们信心的。这四个哈，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啊，这四个朋友加他的这个摊子，他们那天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显明他们相信耶稣。因为那天挤在周围的人哈，不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心情的？有些什么可能像我一样，其实我啥也没有啊，我什么，我去看看热闹，行个神迹，哎呀好厉害，又行个神迹好厉害，我忘记吃饭了，没准那个他还五饼二鱼，我还吃饱一顿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把耶稣摆在实验台上，我来观察他，他跟我不会发生任何关系的。大家要理解，在当天最得着神的就是这四个朋友加这个摊子，其他人是什么？我去听一听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记得保罗在 雅典城外的时候，希腊文化是今天这个社科文化的祖先呢，社科精神的祖先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当时保罗时代，他们就是在城外专门有个地方干什么，就是把各地的道理拿来说说听听，说完了就一哄而散。这个跟我们不会发生直接的任何联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我的。什么时候它是我的？我是大麻风的时候它就是我的，我是瘫子的时候它就是我的。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总是跟主说，我试了一切，那都是假的，我现在就是那大麻风，我现在就是那瘫子，普天之下别无拯救，我相信你。在那一刻你必见他的荣耀。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，20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啊，这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就对瘫子说什么？你的罪赦了。很有意思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点，也是我们的最高潮的部分啊。看见了信心，对吧？我们三步走完了，知道他可以，他有爱，也知道我需要，我不但需要，我别的全试了，我只能相信你，你是唯一的。好，我三步走完了，耶稣看见我的信心，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你的罪得赦了。问题是我要站起来呀。阿门。大家不要觉得这只是个摊子啊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我们摊子的那个需要啊，可能是生意上的、工作上的、健康上的、婚姻里的、孩子上的，这都一样的，这个没有什么区别。就是这个摊子看天空是昏暗的，我在这个生意上有极大的需要，我看天空也是昏暗的。我孩子极其悖逆，我看天空也是昏暗的，这没有什么任何区别。对我们灵来说，只是导致的原因不一样而已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第一句话居然不是说你站起来走吧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的罪得赦了。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在这里特别纳闷，我说我要站起来走啊，我瘫了好多年了，我好需要，这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事啊，你不能体会吗？他说你的罪赦了。为什么呢？后面呢，法利赛人因着他们的悖逆哈，今天我们先不讲法利赛人，我们不岔开来讲，我们专讲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啊。我们看耶稣的回答，他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在我们人看来啊，说你的罪赦了容易，咱嘴巴讲讲吧，站起来行走好难的，做不到啊。谁能让我悖逆的孩子听话呢？谁能让我破碎的婚姻重圆呢？谁能让我已经完蛋的生意好起来呢？谁能让我已经瘫了几十年的脚站起来？我就绝望的，我觉得不可能啊。但是你说你的罪赦了，赦了呗，那就我没觉得这很重要。但是在神那儿，哪一件容易啊？站起来容易啊，赦罪难呢、啊？为什么？是让瘫子站起来，还是让死人复活容易啊？让瘫子站起来容易吗？耶稣一句话，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了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那死人已经死了4天了。约翰福音12章，约翰福音11章，记得吗？死了4天，是全圣经就那么一次，大家可以去读整本圣经，死人复活一共没几个例子，耶稣有一共让三个死人复活啊。第一个是雅鲁的女儿刚死就复活的，第二个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死了1天复活的，第三个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了4天。4天什么概念？臭了，犹太人都知道3天可能灵魂还能回来， 哦，两天灵魂还能回来啊，三天都不行了，也所以耶稣是三天后复活的，是死透了，他让一个死透的人活过来。全本圣经的神迹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为什么我要讲拉撒路复活？因为旧约以利亚、以利沙都让死人复活过，都没有超过两天，都是出殡，最多是出殡的，出殡是第一天啊，死人都能复活。但是耶稣是什么让死人复活的？说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了。耶稣怎么让我们罪得赦的？他死在十字架上的，哪一个对他的代价更大？大家理解了吗？我们在座有很多父母啊，我们为孩子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生命的心呢，我们也都有啊。你是替孩子叠个被子难呢，还是给他做顿饭难呢？还是你把你的器官给他拿，还是你把你的生命给他拿，哪一个更能显明你的爱呢？哪一个更能显明这件事情的难度呢？上帝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需要啊！今天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最后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不是没有看见我们的难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地上因着罪的环境有极大的难处，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的。其实耶稣来已经不去计较这个原因了。约翰福音九章，生来瞎眼的瞎子，耶稣碰到他的时候，他的门徒说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，耶稣说都不是，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了。耶稣不是让我们再去看罪的原因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活在罪恶满盈的世界里，他让我们抬头看他赦罪的恩典。因为我们活在这地上，你就是有苦难的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亚当以来我们就生在罪中。他知道，他真的知道，但是他要告诉我们有一样比这更重要，就是免除永恒的审判呢、啊，就是在永恒里不再面对审判了、啊。大家能理解这颗心吗？我们都是做父母的，一个孩子说我现在就是要这个苹果，我一定要啊，我不要我就活不下去了，我就是要这个冰激凌啊。这时候你要告诉他什么？你要告诉他更重要的道理是，你不要在马路上玩球，那会被车撞死的。哪一个对你更重要？不要在马路上玩球，因为他准备吃完苹果就出去玩球了。对他哪一个更重要？吃苹果更重要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吃完苹果出去玩球以后的事情，他不知道。我们有哪一个说你在地上眼睛一闭死了你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？你确切知道的请举手。但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上帝知道，他非常清楚。所以他说你的罪得赦了，他要把那最重要的，他迫不及待的要先给他。就像你那个苹果你已经拿在手上了，你是准备给孩子吃的，但是你要什么？你要先告诉他玩球的原则是什么，你不能在马路上玩，你只能在家门口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马路上玩他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因为今天我死了，我得病死了，上帝像复活拉撒路一样让我复活了，我如果不信主，我永恒里也是面对审判，没有第二次机会，一样的。这个孩子可能吃了这个苹果再没第二次吃苹果的机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被车撞死。上帝为什么迫不及待的 要说你的罪得赦了，因为这个人把三步走完了，神已经看见了他的信心，神就要把真正给他的礼物给他，就是永恒的救恩。但是同时你会发现，神让他站起来了吗？也让他站起来。就像你最后会把苹果给孩子吃吗？你会给他吃，你不会只给他讲完了以后说你去玩吧，苹果没得吃，这不是你啊。但是你一定要让他把重要的听完。反过来，我们在座有很多已经得救的，当你经历了，你看见了，你知道在马路上玩球的危险以后，你就知道啊，你的父有多爱你。等你下一次再看见那苹果很纠结的时候，我们回到哪去啊？回到那赦罪的恩典去。神的爱在哪显明的？就在十字架上显明的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也尝试这样，我经常很软弱，我软弱的时候就跟神较劲，我就特别记得摩西在神面前跟神较劲的时候，说你一点都不拯救他们啊！你一说完以后，你看法老还让他们坐砖，连草都不给他们。大家记得出埃及记吗？所以摩西来了一句什么？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哎呀，我太能理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看见结果嘛。我挺着胸昂着头去跟法老说，说完以后什么？法老把我打一顿，然后坐砖，草都不给我。我说上帝你在哪里呀？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？这时候大家记得啊，要等了七天嘞，这七天我能很难熬的。大家想一想，马大玛利亚等耶稣那四天是很艰难的，很艰难的。我们回到神的救恩里去啊。所以哥林多后书说，那至暂至轻的苦楚啊，为的是让我们成就永恒无比的荣耀啊。那可见的是暂时的，那不可见的是存到永远的。我记得有一个画面啊，我常想到这些，我就常想到这画面，就是有一个国内的导演拍的电影叫《集结号》啊，是《集结号》，不是叫《1942》。1942讲的是那个大饥荒的时候，抗战大饥荒的时候，当中有个场景，就是一个神父啊，一直跟着这群在逃难的人。这神父呢，死了一个人呢，就给他做祷告，死了一个做祷告。最后呢，他在拿着圣经做祷告的时候，那天上有个炸弹下来了。然后呢，这神父就躲到一边啊，这炸弹把圣经炸得粉碎。我知道我们的心呢，我们常会说，上帝你在哪里呢？你的公义在哪里呢？你的祝福在哪里呢？很正常，弟兄姊妹们，很正常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啊，神在这一切的环境里，他都与我们同在，他陪着我们在逃难的路上，在火窑里，在狮子坑里，最终呢，他也一定会让我们见到那荣耀的日子，一定会让我们见到那得胜的日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跟你说，你的罪得赦了，他下面就要跟你说，你站起来走吧。然后你说，我听见你的罪得赦了，我太失望了，因为我还是贪着。你应该怎么办？再忍耐等候一点点的时间。他下面就要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我们很多人进到主里来啊，可能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破碎的婚姻， 身体的健康，学业的问题，生意的问题，很正常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像这摊子一样，就像血漏12年的妇人一样。我们灵里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我要站起来。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是什么，因为你没有摊38年，你不知道摊子是多么难受，你没有瞎过，你不知道瞎子有多难受。就像你跟一个姊妹人，你不知道在一个破碎的婚姻里有多难受，经历过的人就知道了。但是主都知道，主全知道，主经历过羞辱远比你大，因为他从小被人 骂私生子，你经历过吗？他被钉死在石架上，而且是赤身，而且底下是他要救的人都在嘲弄他，用唾沫吐他，然后十字架的这个刑法不单是钉的时候，他背后的鞭伤是极其极其痛苦的。主知道我们一切的感受，他禁食40天在旷野，我们有谁饿过40天？别40天了，4顿，在座有没有连续饿过4顿的？主为什么这么做？主让我们知道赦罪的恩典是最重要的，你得着了，稍后片刻我们就会看见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就能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，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怀着极大的需要来到您面前，但是我们更知道您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您把我们更需要的已经预备好，您要的就是看见我们的信心，然后你把赦罪的恩典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像马大玛利亚那样，在忍耐中稍后片刻，不长的片刻，我们就能听见您那声音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我们若不相信在活人之地能得见神的恩惠，我们早就丧胆了，是吧？谢谢您带领我们这群孩子们，这群软弱的孩子们，来到您面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要高声的赞美你，因为我们向山举目，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谢谢这救恩，也谢谢您借着救恩给我们一切的祝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